在这个梵蒂冈的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刚才看了大家给大家看了几张的照片在里边会有一些的思想这是我对我们这次去欧洲的七个家庭14个人当中，我尤其是给弟兄们提出了一些的思考，就是说我们看完了这个梵蒂冈和彼得大教堂，你说我们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思想？或者说我们在里边停留的是祷告是什么？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我自己呢，在看完以后的祷告。我们看到前面富丽的堂皇、照片、油画，我们也看到后边真的是斑驳陆离的一些的东西。那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的分享在这里。其实我们来思想，就是当信仰成为一种宗教的时候呢，其实千年沉淀下来的。就送下了阴暗潮湿的台阶，遮盖下的那个陈旧的遗迹跟建筑，那信仰的真理和生命的传承与影响力已经所剩无几。这是你进到那个现实的环境当中的，真的是你的感想。所以这里边你会问一句话：有人是来见耶稣的吗？天主教我们要知道它是整个基督教历史，尤其是主后边的1500年，马丁路德改革前面的这段时间里边，它其实是基督教很重要的部分。虽然它是天主教，它是属于基督教的一部分。那么其实基督与教会也在这1500年当中向外传开并且建立。我们知道真的是生生不息，一代一代，一波又一波。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我就想到说，我们真的需要停下脚步，要心存感恩。我们是蒙神拣选的，我们要思想我们所肩负的护照跟使命。那另外一个很非常多非常深的印象就是太多人为的东西，你进来的人，你容易迷失你信仰的焦点跟方向，因为似乎你见不到神。所以这里边的思考就是，你还能记住起初你说信的是什么？因为那么多的雕塑，那么多人为的东西，那么多的建筑，可是你可能忘记了，你信的是什么？你来见谁？所以你信仰的焦点方向就会迷失。那这是我跟大家分享这次欧洲旅行的一点心得。最后，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也是跟我们关于祷告的课题有关的。其实，天主教的历史上，祷告的勇士与领袖，但是为何天主教目前落成了今天的这幅光景？这是每个人都要去思考。好，今天的信息我们回到这个在基督里的祷告的第二部分。我们前部分已经讲了领受祷告的能力。那今天我们重要部分就是我们来分享思祷、公祷、静思祷告。我们先有点 review 是关于上次领受祷告出来的能力。我们在基督里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在基督里的条件跟身份我们做怎么样作为神的儿女，当你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从耶稣基督是认识悔改的时候，然后你怎么样在灵里跟他联合，你的当你真的是知道你受洗的时候，你怎么样下去的是什么，你上来是什么。下去的是与基督同埋葬，你上来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你的新造的人，你的旧亚当的生命还在，但是你需要在第三步里，跟你的成长的过程中，来与神一起，来尽量的将你老亚当的生命能去掉，而新亚当的生命要慢慢的增长。那这是说我们要在基督里，说明白基督里所带给我们的一些思想。我们的祷告当中特别分享了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主导文里边所带给我们的一个祷告的一个秩序或者是一个步骤。那我们需要敬拜、认罪、感恩跟祈求的4个步骤。我们就是说在明白这个步骤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知道他是神，所以呢他是创造者，他是救赎者，所以我们需要敬拜，我们需要赞美。同时，我们也需要认罪，所以花了蛮多的时间是在敬拜跟认罪上。敬拜里边，我们知道 啊，我们分享的经文里告诉我，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就是以色列的赞美。当你发出赞美的时候，那神就宝座就立在这边，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非常大的神的应许。在认罪当中，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享，就是说那个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里边是有一个前提，我们要免钱，不是神仙免我们呢，我们再去免别人，而是我们要去免别人的债，不是罪，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去免罪。但是如果别人对我们的亏欠，如果对我们的得罪，是我们需要去包容，我们去饶恕，然后神才会赦免我们的罪，会饶恕我们。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祷告能不能需要看见。所以这四个步骤是希望说，我们的个人的祷告，不管是几分钟的祷告，还是我们大型的聚会，礼拜三的祷告会，我们都要尽量的能够知道主祷文所带给我们的一个祷告的步骤。今天的主祷文我们是从使徒行传12章的19的经文来跟大家分享。刚才主席已经带我们读过了。这里边我们看到说，在那个时候，那个希律王呢开始来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他在迫害教会，面临极大的难处，面临的迫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教会能做的是什么？做了的是什么？就是祷告。那第二部分，我们看到说，还在聚会祷告的时候，那神已经听了祷告，神也按照他的时间，来释放了，或者把彼得从监狱带出来。可是，彼得回到这个人群祷告的人群当中说，我们看到这个反应是非常的让人吃惊的。他们说你是疯了，就是那个侍女来告诉我，外面站的是彼得啊，他们不相信，他们也疑惑。那这是我们会带给我们一个非常深的时刻，就是我们的祷告的环节。我们下面比较详细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苦害教会的几个人，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讲的就是。提起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雅各被杀，两个哥哥。那第二个呢？彼得被关，这也是彼得应该是第三次被关。我们思想说抓拿并计划杀害彼得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我们会讲到说，从表面上来看，是希律呢，他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去讨好犹太人，所以呢，他要抓了他，或准备杀掉他，来讨这个犹太人的欢心。那实质上呢，我们知道说，任何的这样的一些行动对教会的冲击呢，这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它是撒旦的一个阴谋，他要除掉彼得。为什么？你想现在是12章，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5章里边有一场很大的会议，或者是在教会出现纷争的唯一的一场在圣经里记载的耶路撒冷会议来解决纷争。那纷争的时候，彼得他的见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个是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里程碑的会议，你想他当时虽然是长老，他是使徒，他有权柄，但是他的见证就是魂游向外，跟哥尼流的那个见证是非常 power，非常的说服力。那如果撒旦被除掉，他会失去这方面，那耶路撒冷会议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看到实质上来讲，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撒旦的阴谋就是要除掉彼得，那教会的做法是什么？教会呢，不是在开了一个战略会议啊，说我们怎么样把彼得叫出来，我们怎么样去戒刑场，或者我们怎么样去戒监狱。教会能做的是什么？切切的祷告。切切在原文里边呢，它是片刻不停，就是一点时间都不留手，或者没有空间，就是片刻不停的就是切切的祷告。那这也是提到教会这个群体不多的时候，不多的地方提到这个教会的群体。所以在这种属灵的征战的逼迫之下、迫害之下的时候呢，他们真的是在祷告、来祈求、来交托于神。所以，我们知道说，祷告呢，实际上是我们与主交通的一个连接他要带领我们怎么样跨过，不管是什么样的深渊、危险、缺乏、软弱、挑战、危机，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是家庭的是你个人的，是教会的，或者是你环境里面的祷告。就是来在这个环境当中，来如主来连接，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被改变？ 那你想想看，教会弃权的为彼得祷告会说什么话？你想想看，如果你在那个环境的话，你怎么祷告？我想了一下，我大概会想说这样，大概我们会说，求主来坚固彼得的信心，这是我们要祷告的。那彼得在监狱里受到迫害嘛，啊，手抛脚镣啊，是这个那么多的士兵啊，分班的来砍走他，几乎会很危险的。啊，我们求主来听教会的祷告，因为要复兴教会，那么我们需要神有他复活的大能来把彼得从教救出监牢。我想这是一个直接的祷告，这些祷告应该在周围的祷告当中应该是有的。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主呢从接了祷告，而祷告的人呢却开始异国之惊。你看那弃权祷告的这群人呢，彼得想了想说，哎，又去到那群祷告人当中，而使女啊。看到了很惊讶，就回去跟他们讲，哦，他们没有说哈利路亚啊，赞美主，而说你疯了。那你知道这里边的信心，这里告诉我们，所以经文所表达中看到，其实这些祷告的解决信心，神成全了他们祷告，而他们却没有信心去接受。所以这种的祷告，要我们思想到，这是我们的处境，我们的祷告有时候也处在这个状态。我们现在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祷告，我们也相信祷告，因为我们相信神是真实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但是我们以和我们来疑惑这个神怎么样成就？当神回答，当神成就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失去，是不是这样？所以教会呢，让我们看到是从祷告开始，带着啊，祷告是带着复兴啊，祷告打开了锁链，打开了铁门，祷告带来神的作为。所以耶稣呢是留给我们宝贵的应许，就是借着祷告来领受恩惠的能力。所以在约翰福音15章7节里，关于枝子跟葡萄树的那段经文的描述里边，还有一句话讲说：你们若藏在我里边，就是在基督里边，我的话也藏在你里边，凡你所愿的祈求就给你。那么我们借助以前边的这段的故事我们有一点的分享我们的引申到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三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topic，一个是四祷，一个是公祷，一个是进次祷告。那什么是四祷？那四祷是个人的很重要的一个灵修生活其实就是一个幔内的生活在主祷文上一次会跟大家分享的那个主祷文6章9节开始前面的时候。耶稣的教导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到你们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这是一个幔内的生活，是一个与主单独相处的生活。你思想一下，我们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怎么样，我们每个人自己来思想。我们的祷告生活是不是说我们是在教会聚餐、吃饭、聚会的时候，我们才会祷告？我们都会祷告。因为这个环境是很自由、很释放，可是你在工作的环境和无人在的时候，你也没打扰，这个是蛮有挑战的。我自己在当时在 Iowa State 上班的时候，开始基本上全时间的服侍，也是全时间的工作的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呢，我尝试了我当时的那个一个属灵的前辈啊。他给我的一些的教导或给我的影响力的时候，那我学习第一次在那边的时候，就是中午吃饭，我们你知道当地人有蛮多的这个中国人，我们都好几个 table。我去的时候，我也很喜欢跟大家相处，有些交流，所以一个 table 的嘛，你就坐在那边的时候，要祷告不祷告？其实当你第一次祷告的时候，并没那么难，其实大家还蛮尊重你，他看到我来了。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会停止那种谈笑，等我这1分钟的时间祷告完了以后，他们再恢复。这是一种的训练，这是一种的操练。我们需要说，在工作的环境里边在即使无人看见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祷告的生活。那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跟配偶有没有一起祷告的生活，这个是蛮重要的。当然，我跟师母俩有大部分的师母来找我来祷告，有些孩子的事情、教会的事情、生活的事情，等等，个人的事情等等，都会一起来祷告。 我们还是需要跟配偶一起祷告的生活。如果我们也有跟配偶一起祷告的生活，我们相信这个婚姻和家庭是蒙福，是由神的眷顾的。我们的祷告生活里边啊，当有人来找你说，我有难处，我需要你给我祷告。那我相信说你是一个祷告的人，有人才愿意找。那想想看，如果是有人来找你说不管你是牧师也好啊，不管你是童工或者长老也好，找你说，哎，我今天有些事情需要祷告。那下一次你见面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提到这个事情怎么样了，你的难处是已经解决了，你的问题是已经解决了。你见到好像没发生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在祷告？你是不是为他祷告？如果你真的为他祷告，我相信你见到他是一定会问他情况发展的怎么样，还需要继续的祷告，还需要什么样的帮助？那如果这件事情就过去了，那你想想对方会不会在第二次找你？不会的，因为你并不是一个祷告的人啊，别人也没你也没办法去理解如果真正在难处需要帮助。所以，我们需要有时候的时候，尤其我们这些需要真的是愿意祷告的人让人找到你的时候，你要把人带到祷告，在祷告当中让圣灵带下安慰、激励，甚至要带下医治跟释放。还有一个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自己祷告的历史？那我自己是有一个 list，是10多年前我开始全线服侍的，有一个 list，我 list 上只有7个人。那你想知道这7个人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那我7个人到现在为止，有2个人从名单里划掉，那又加了2个人，一个是个教授，一个是企业的管理高管吧，他们最后就跨越了福音的大门，相信耶稣基督，并不代表说我祷告的这些人。但我有生之年，他们都会信。这里边有我的自己的亲属，我配偶的亲属，我的学生，还有一些对我负担很重的，对我非常有负担的，都放在这个例子。不知道，但祷告是我的负担，我把它放在我的祷告历上，我向神来祈求。或许我有生之年，神也没有改变他，或者他没这个感动要信耶稣，但是这是我的。你有这个祷告历程吗？愿意把一些你的亲属、你的学生、你的朋友，一些你很有负担的，放在祷告历程，一年当中经常的拿出来，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求神来，真的是柔软他们，放下他们骄傲的心，能够认识这位创造的救赎的主。主对祷告的回应方式是什么？那我想大概的话有这么几种，第一个就是你可能会听到一些微弱的声音，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奇迹发生，你在安静的时候，但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圣经，通过他的话语来对我们讲，还有通过环境、属灵的人来对我们讲话，这是主在祷告的回应方式。那四种的回应答案基本上是四种的回应答案。这四种方案，一个是 yes、no，一个是 wait，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没有回应，no answer。这种四种回应当中，你想想看，你的答案哪个是比较多的？这其实是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没法去肯定。但是我个人，在我服侍的十几年当中，我自己觉得，如果是神已经答应成就了，我们就存感恩的心；如果不是，其实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去陪伴那些在难处，需要去帮助的。10多年前的时候，我在服侍Fairway 的一个教会的时候。结果我的母会，就牧师找我说，在那个教会的旁边，不完全在那个教会的城市里，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教会，他需要帮。为什么？因为他说他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可是呢，工作了段时间， 有市调的工作，或在家里就不肯出来，待了大概10多天，好像是有一种，反正母亲也很难，没有路走了，最后找了教会。那教会离了1、2个多小时，他们也不能单独去，就把这个事周转转就转到我手里，要我去。那我去了解的情况，那么就去看多探望，才知道这个家庭确实是很艰难的。那过了差不多2个月以后，每次去我都尽量去看看，跟那些探访，把他带到教会，给他一些的这个祷告，因为问他们信不信，他们基本上有很多的借口和理由，他们的拒绝，那么只能做一些祝福的祷告。2个月以后呢，这个妈妈打电话给我说，她说儿子又出了状况，这次状况更严重，说他在家里的时候呢，基本上不出房间，而我在房间里边呢，他拉尿都放在一个塑料的一个盒子大盒子里面，然后拉完以后就用被子或者是衣服去盖住，一层层盖，你像大概2、3个礼拜了，那个情况就很糟糕。你知道这个人已经出一些状况，我想不仅仅是一个 depression，我说有医生的话，如果从这种情况来断定的话，他可能应该是有 bipolar，就是一个精神分裂的，这样的很严重情况。比如说呢，他不高兴了，他会把那个一瓶的酱油倒到他那个车子里边的那个加汽油的桶里面倒进去。那这种情况很特殊了，那他不出来，他也没办法，他就找一找。那我又一起服侍的几个同工说这个事情我们要进食祷告，我们就进食祷告了一天，第二天去，两位还在旁边做了祷告，我就去敲门，跟那些交流，结果他也出来了，你知道会是什么情况？他除了那个身上的那股非常刺鼻的味道以外，其实人看上去都很正常。跟他一起读经，他可以读英文的，也可以读中文，很流利，回答问题也很有逻辑，像一个正常的人一样。但你知道他是不正常的人，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一起的探访，一起的真的是一些的陪伴，一些的祷告。过了一段的时间以后，妈妈又来了电话说：“这个去 New Jersey 的路上被警察带了，需要律师去出庭法处理一些事情。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就需要跟律师，因为实际他们是富江来的，自己有餐馆，餐馆又失败了，所以现在就是打工，英文也不懂，所以呢是蛮艰难的一个家庭。那我需要去跟律师沟通啊，跟他解释。”他这个人精神上是有些问题，因为当他被逮捕的时候，他参加他同学的在纽约的一个婚礼，他身上有刀，身上有枪，结果呢，警察就不听这些的解释，这样那个枪好像是有 license，因为那个律师不听我解释的原因是，他跟这个人在谈话了，谈了3次话之后，他觉得他一切都很正常，就像我去跟他见面的时候。很正常，但实际上他是不正常。那我说能不能出去跟法官这样的人？他说不行，没有办法，没有证据，也没有这个病例的这个证明。所以最终结果被判了3年。出来以后呢，开始好，精神状况好了，在外边打工，一段的时间，那打了3年嘛，上个月的时候，妈妈打电话给我说，她得了 cancer，得了乳腺癌，很艰难，真的是很艰难的一个家庭。那这个时候呢，我再一次的要把福音传给他，这是他的。我们知道人的尽头是什么？都是成来接受，也是这个。就这样把他带到这个福音的大门。我们是不知道将来的结果是怎么样。他在化疗当中，神是不是彻底的医治他？但是有一份的喜乐在他的心里，所以他经常会打电话发信息给我。他现在心情上也变了很多，这样经济上有压力，孩子还有问题，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问题。我也打电话给当地的教会，尽量提供各方面的帮助。所以在这个情况当中，这个案例会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祷告当中的时候，或许有很长时间的等待，是由人的因素或者其他环境的因素，但是我们不放弃。如果神 把这样有需要的人交给了你，你就应该去花时间去陪伴他，去回应他，去帮助他。所以这里边我想到了一件的事情，就是想到教会的屏幕。其实我会建议说，教会在一条线的情况是应该屏幕，因为牧师不仅说是负责讲台啊、同工培训啊、主日学等等等这些，还有各种的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仅是各种事工他开展，那个关怀的，又是教会的需要帮助的。或者是周围那个弱势群体需要去关怀的牧师，叫做牧者的心肠，他可以去关怀，他可以去帮助，他可以去陪伴。如果没有，教会在关怀和陪伴的时候，一定会存在比较大的亏欠。我们教会的长老跟执事，我想绝大部分都是带着服侍的，其实教会要正常的运作，已经付出蛮大的心血和代价。有些情况发生的时候，可能一次两次犯难可以，不可能长久的持续的跟进和陪伴。所以这是我走之前跟这个梁长老去探望他的时候，因为感谢他对我过去这个侍奉和成长一路的支持，也感谢他对教会的一致的这样的一些的。支持。他给我谈了一句话，就说你探访了一个家庭，他说其实我们教会需要很多的探，所以下次来的话你就不会这么轻松，我会安排很多的人去探访。我知道很多人去找他，去跟他交流，去跟他一起祷告。新来的、过去的、老的，教会的关怀很重要。祷告当中怎么去陪伴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弱势的群体，所以祷告我们谈到在我的讲道当中，我非常注重的就灵命的塑造这一块，那这个幔内的生活是灵命塑造很重要的，你单独的分别出时间来安静等候，来读书跟神，那你的收获就是恢复跟神的关系，恢复跟人的关系，你出到营外的时候，你才能够去传福音，你才能去做各种的事工关爱。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去摩擦、去损耗，在各种的实践、各种的活动当中，然后呢，去经历摩擦，看你是不是谦卑的人，看看是你这个你是不是一个顺服的人，你是一个看别人比自己强的人，你还是一个真正看自己比别人强。你不仅是顾自己的事，你还要顾别人的事情，这些都是在生活的摩擦实践当中去看到你的心。雅各书4:12的说：“我的妹子，我的心腹，关的是关锁的圆，紧闭的酒，封闭的源泉。不管是关锁的、紧闭的、封闭的是什么，你封闭的是什么？你封闭是你的心，而你的心是什么？只对神，只对我们的主耶稣打开，而不是对世界打开，不是被世界所诱惑，不是被世界所摇动，不是被世界所索取。”你是对神打开了，要过一个曼内的生活。这里边一两节的经文就是在诗篇第1篇第2节的，喜欢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有福。为什么你会得到祝福？不是白白无故的，你信的主会得到祝福，是 yes，这是很大的福分。但是如果对神的话语，你们昼夜的思想，神的应许说你是有福。你会按照神的圣经的原则，在你的生活、在你的工作环境中，怎么样去寻找？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间，需要像一棵树栽到溪水边，按时结果子。因为你的生命在溪水边，要与生命的源泉连接，过一个曼妙的生活，更深亲密交接的生活。所以，这里边。在灵命的更新挑战里边有一个挑战，就每天花的时间安静等候，安静等。第二个，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工祷，祈祷是个人的生活里， 要过一个曼内的生活。其实公道，有人说我不需要，是不需要吗？你想想看，其实你的家庭、你的小组、教会，包括你跟你朋友、你配偶在一起，都需要公开的道，除了你以外的道。所以，你公道是代表说，除你以外的跟朋友、跟你的配偶或者家庭小组、教会的道，都是在公道范围之内。所以，我们也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啊，不仅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私道生活，我们需要有一些啊公道的生活。我们真的是要随时举起我们祷告的手啊！这是我在台湾啊，这个18年去展宣的时候，带着我大儿子宣教的时候，有6个学生，还有啊去展宣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我们都在这边，真的是站在门口一起来祷告。这是我在山东宣教的时候，新疆宣教的时候，每次去探访的时候，每次跟弟兄的家庭的时候，我们就为我们个人，我们为教会，我们都献上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在台湾宣教的时候，为我们要去的那个营会的高中的那个场地，这个场地是我们要用的早上需要去这个赞美敬拜，或者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唱赞美的诗歌，我们就为这个场地来祷告。为我们这次的整个的风雨来祷告，所以我们需要一起来祷告。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是要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所以在公道当中，我们思考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为什么我不来参加祷告会？我在祷告会里，因为是没有什么能够得着的，所以我就不参加。还有一个就是，敬拜的主席带敬拜的主席会祷告的时候会带着小抄。我看我们教会好像没有这个情况当然我在一些大的教会，在教会中，我就确实发现自己这个带领祷告的是带着小抄上去。我当时跟他分享这个问题，他说我有时候一下子脑子很空白，我真的一下子会忘光了。如果我不带小抄的话，我不知道怎么祷告。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需要祷告的操练，我们是自己的祷告操练，我们需要公开祷告的操练，我们需要一些的学习和操练。然后祷告的时候，你会有感受了有的人祷告，他是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上次我们在第一次分享的时候，你一开口祷告，我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你的属灵的生命是什么。这里边是你是不是一个经常祷告的人？因为你有些主题的时候，你会跑题，或者你祷告永远都是一个一个的内容的话，你不一定适合。你对学生接待新的学生的时候，你在探访有需要或者这困难的时候，或者生病的人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新婚的时候，场合不一样，你祷告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边你需要学习，就是需要去学习。祷告，我们上回讲到了祷告的这个步骤跟顺序，它的内容、时间的需要，不是一祷告半个小时就是很好的祷告，不是的。你的内容是什么？你的时间怎么样掌握？你的秩序是什么？这些都需要一些的训练，需要一些的学习和操练。那公道，我们需要一些操练跟学习的。这里边跟大家提出了，他要这是神命令我们需要公道。那鼓励大家呢，真的在礼拜三晚上的时候，你挪去拦阻，尽量的抽出时间来参加教会的礼拜三的祷告会。我们学习祷告，其实的最好的方法之一就和别人一同的祷告，尤其是跟那些属灵的前辈、属灵的长者一起来祷告。当一个教会祷告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集体的祷告。在这个亲近神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赞美，然后怎么认罪，怎么样的感谢，然后怎么样把我们自己的需要带到神面前。第三个主题跟大家分享这个进食的祷告，我们来看进食祷告的原因进食祷告的步骤跟目的，也简单跟大家一些的分享，大家的这么一个操练。进食祷告不是一想到说我们一起进食祷告，我们需要40天像耶稣在旷野里40天的进展，不是这样的。进食祷告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所以跟大家一些分享。第一，进食祷告首先是你个人的因素，个人的因素分享里边，这里边包括你灵里是不是懒惰、麻木、思绪可怖，用过很长的时间了，需要进食的祷告。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失败，在自己的一些情欲、骄傲、过失和外边的试探当中，你失败了，你没法胜过去，你一直被捆绑，你一直被压制。当你的服饰陷于困境的时候，当你失去爱心、耐心，你缺乏恩高的时候，你没有力量的时候，这会告诉你说，或许你应该开始进食的道。当然，我们也可以为国家和教会肢体的因素，除你自己以外的因素去祷告。教会的牧者与教会的重大的施工和选择，比如说我们现在屏幕，还有肢体的伤病、死亡，这些都可能需要我们去做进食的祷告。所以，进食祷告的几个步骤，第一个是你要定立目标，你是为属灵的复兴呢，还是得到什么指引？你的找工作，我找了五个 offer，我现在不知道你选哪个 offer，这个还相对比较容易一点。当你被困的压缩或者是被挟制的时候，那个是需要很重要的一个进食祷告来冲破。然后呢，你就要做出承担。承担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怎么做？你是要进食一餐、一日、数天、一星期或者一个月，我早餐都不吃。这段时间你怎么去承受？而后你要以哪种方式？如果是一天或者一个礼拜的话，要非常的小心，不是叫你这一个礼拜里边水也不喝，什么都不喝，不可以的。那我进食过一个礼拜的时间，但是因为我有糖尿病，所以我必须喝一些果汁。啊，你要保持你的血糖不能太低，否则会很危险。不是叫你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来进食的，那不是很重要。待会我们谈到目标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你为什么要进食，你进食的目标是什么。所以进食祷告啊，这个定下时间表来以后，最好是有一些人跟你一起来，同时的进食，同时的祷告，会更加的有效，会更加的有帮助。这里边很重要，就是谈到一个祷告的进食祷告的目的，而不是来炫耀说啊我多么属灵啊，我是一个真的是经常那个进食祷告的人，是很属灵的人，那不是这样。进食祷告是有需要，刚才说你个人的需要，还是肢体、国家、教会的需要，有这些需要的时候，你需要进食的祷告。你进食祷告就是要分别出自弹的时间，与主单独相处。然后呢，你自己对你自己有很多的蓝图，你把你的蓝图要放下来，要活在神的蓝图之上。你要攻克己身，养生服务，你要做一个顺服的人。你最后不是靠你自己，一切的事情不是靠自己，你是要领受来依靠主，领受神的心意，依靠主来过每一天来走。最终我们知道了我们的主在旷野四十天胜过了这个诱惑跟试探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得到了圣灵的能力，这很重要。当我们胜过了诱惑的时候，胜过了试探的时候，当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知道我们努力的方向的时候，神就会让你得到圣灵的能力，得到祷告的能力。这是我们进食祷告的目的。所以在这里边也是能够鼓励弟兄姊妹呢来挑战和突破自己，选择一个进食的方式你可以进食一餐，或者你一个礼拜进食早餐，那这早餐的时间分别出来，跟神有一段相处的时间，为一个特别的需要来祷告，为个人或者为教会、为国家，或者为某一个特别的你很有负担的事件。试想，我们一天24小时可以真正意义上的一个进行，有24小时。就是不吃饭，但是可能要喝水，或是喝一些饮料，如果需要的话，不是叫你付上生命的代价，让你健康受益，而是在这段时间里，你的灵命能被 停起来，能够释放出来，能够让你那种软弱的，让你那些被禁锢的东西，能够彻底在跟神的、跟主的亲近的当中释放出来，得到能力，成为一个得胜者，而不是一直被禁锢，而是明白神的心意。在你的个人，或者是在教会心意上面。所以今天呢，是跟大家分享在基督里的祷告，这个是第二个部分，四道工祷和进食祷告。通过这个《使徒行传》12章，教会面临的极大的压迫、迫害的时候。切切的祷告，但是我们也会发现说，当神听了我们祷告，或者神按照他的心意，还要去释放彼得，因为彼得很多事要没做，还需要使用彼得去做更多的神国的施工的时候，神成全他的祷告，结果我们面对神的回应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吃惊。会跟他说：“哦，你告诉我这个事情真的吗？你疯了吗？”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有信心的祷告。同时，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分享我们的思祷、公祷跟进食祷告。尤其是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学习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来操练。学习我们怎么样跟神单独的相处，进入幔内的那种的生活，那种的祷告。我们也学习在公祷当中，不过我们作为一个同工，我们在领会的时候，我们在一些公开的场合下的时候，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祷告，能够切入内容的主题，在时间上，在内容上各方面来讲，都能够很贴切的祷告。这需要些操练，需要些的学习。同时，我们在特别需要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个人的因素，或者肢体的需要，或者是教会的需要，或者其他方面的时间的需要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进行的祷告。那这些呢，我想是在祷告当中能够说对教会能带来帮助。这也是我在服侍当中一直在想说，我的每一个主日分享的主题或者是一个系列的不管是从释经讲到，我们可以从儒家福音15章里边连续谈3次的怎么样回家不管是大儿子、小儿子还是老父亲，我们分解一个主题。那这次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在基督的祷告，愿这个祷告能成为让我们个人能够被建造起来，能让我们的教会在这方面也能够得到帮助跟祝福。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宝贵的话语，真实的话语，主真的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知道如何祷告，在你的里边跟你建立的关系，不管是在思祷、共祷或者进食祷告当中，愿你帮助我们来更多的亲近你，更多的来被你得着，来被你破碎，被你洁净，也被你使用，与神国永恒相关。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